刚刚龙伦弟兄跟我们讲，我们都很熟悉。那我今天所要看的是用不同角度看这一段经文啊。你看马太福音，我们新约前四部书是四部福音书，前三本马太、马可、路加呢，这三本福音书，你要注意看的话，总共记载主耶稣讲了40个比喻。那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来讲呢？你要看马可福音那边讲，他说主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其实呢，一些真理有时候很难了解，不是说讲一两句话就可以马上就了解的情况，有时候一个真理我们要花时间去思考，慢慢吹磨，然后可以晓得。那主耶稣在世上三年半呢，他其实的目的就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我们人是住在这个世上，主耶稣要把天上的一些信息告诉给我们，其实多少时候我们很难了解他所要讲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地上好多蚂蚁，对不对？蚂蚁他们哇，他们 好忙，在那边在讲什么事情。那你跟他讲说我们人的情况，这些蚂蚁我想听不懂。所以当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呢，他为了让我们了解天上的真理，常常主耶稣都是用比喻把天上这些真理带给我们。因为他比喻平常都是用当时人所能够了解的事情来讲。其实几年前我们到过以色列哈，当做旅游，那个导游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讲的每一个比喻都跟当时的事情人情有关系的，所以每一个比喻都是当时他们人所能够了解的，然后借这个人所能够了解这些事件呢，然后把这个天国的奥秘就借这个比喻能够讲出来。那有一些人不了解天国的奥秘的话，听到这个比喻好像讲故事一样啊，听了就过去了，根本听是听到了不了解，看是看到了其实看不清楚。我对那些有心追求的人呢，当主耶稣跟他们用比喻来讲，让他们经过思考以后呢，他们就能够了解主耶稣所要讲关于天上奥秘的事情。所以我们刚今天我们念了这段经文，好长一段经文，对不对？其实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跟当时两种不同的人讲这些真理。第一种人就是法利赛的一个文士，那这两个两样的人呢，两类的人，他们是当时宗教的领袖，好像认为他们是，还是说高阶层的一些人，法利赛人跟文士，很有智慧的人。主耶稣针对他们讲这些事情。另外一种人呢，就是税吏跟罪人。今天早上我们植物学，我们杨世奇弟兄告诉我们，会说税吏。税吏就是当时为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刚今天早上植物学说，反正这些人就是卖国贼一样哈，就是帮别人向你收税，所以犹太人对他们恨得入骨，就是税吏。还有一些罪人。那主耶稣这个信息就是对这两种人讲的。那主耶稣在第十五章当中其实讲了三个比喻，我今天跟他分享这第三个比喻。前两个比喻呢，第一个是迷羊的比喻，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今天我不跟你讲这个事情。那第三个比喻呢，通常你要看你圣经的话呢，圣经标题就是浪子的比喻。其实这个浪子的比喻，因为他讲是一个浪子的比喻，所以当我们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哎，这个比喻的主角就是那个小儿子，这个小孩子怎么样背逆父亲，要父亲分给他财产，他拿的财产都外到外面去浪费掉了，后来他悔改了，又重新回到父亲的怀里，那父亲就接纳他，是没错。所以当然平常我们谈到这段经文的话，一般都是在谈浪子，就小儿子成为浪子。其实你要注意看了，我们今天你要看第十一节哈，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既然主耶稣这里谈了一个人还有两个儿子，其实主耶稣所谈的对象有三个人，对不对？不止这个小儿子，一个人，这一个人是谁呢？是父亲。那这个父亲说主耶稣所要预表的就是我们天上的这个父亲，就是把这个用地上的父亲来告诉我们天上的父亲是怎么样一个父亲。所以一个人就是代表父亲，也是我们预表天上的父亲，还有两个儿子。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不只讲那个小儿子是浪子，他是外出了，所以我把他叫做外出的浪子，或者表面上的浪子，看着见的一个浪子，因为他真的离开父亲到外面去。另外一个是大儿子，平常我们不把他当作一个浪子，其实他才是更是一个实实在在一个浪子。因为他虽然跟父亲在一起，不但心呢不跟父亲在一起，虽然人表面上好像跟父亲在很亲密，其实他心是离开父亲很远，甚至于背叛父亲，我们等一会会详细看。所以老师讲大儿子才是真正的一个浪子，我把他叫做内住在家里的浪子，或者心里头浪子。所以其实两个人呢，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也好，两个都是浪子。所以其实当我们一个人，你不要说好像这个字浪子好像流浪一样，对不对？一定到外面流浪才算浪子，其实不然。我们身体可以在这个地方，你思想可以跑得好远好远，对不对？那也是浪子。我要是今天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在这个会堂听信息呢？你说是啊，我是坐在这里没错啊。我说当你坐在这里，你心里头想到什么？好远，对不对？所以我问你，你今天在这边不在这边？你怎么回答？你说我在这边是没错，你人坐到那边。不过我真的问你，你真的是不是在这边？那就看你心思怎么样。你可能心思跑得好远好远，对不对？这样的话，所以我问你，你今天在这边不在这地方？你也可以回答我不在这地方，因为你心思跑得好远。所以当一个浪子，不必说是一定要身体离开到别的地方去才算浪子，身子可以在这地方，心灵不在这地方，这也应该算一个浪子。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怎么样。这个小孩子真的很悖逆，我们都很晓得，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都晓得，他是不是跟父亲说啊，父亲你把我的财产分给我。想一想啊，我们要父亲把财产分给我们，平常都是父亲过世以后才分财产，对不对？谁怎么跟爸爸说，哎，爸爸你把财产分给我，爸爸妈妈爸爸还没死你就说要把财产给我，换句话说你就 早盼望你的父亲怎么样赶快死，所以你就拿到这个他的财产。所以你看这个小孩子真是悖逆，他甚至敢跟父亲说还没死，他说你把财产给我。他不只讲财产给我，他怎么讲，他说你把我应得的家产给我。你们想一想，父亲的财产是属于父亲，对不对？哪有可以说这才是属于我的？你要是我是要是我的，我是做爸爸，儿子跟着我说，哎，爸爸，你把应该给我属于我的财产分给我，你想想怎么，你应该怎么想？这是你赚的钱，你分不分给你的儿子是你的权利。儿子没有说这是我应得的。其实在美国好多富有的人，他把财产都不分给自己的儿女，对不对？做给慈善机构，因为这是父亲可以做决定的。当时呢，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平常都是这样，父亲把他们的财产分给所有的儿子，大儿子要分两份，两双倍的财产，这是当时的一个习惯啊。但是父亲不必一定要把这个财产分给儿子儿女们，所以这个儿子说，把我应得的，他讲这句话已经其实很错了哈。其实你说这个小孩子好像是太卑劣，不过你要想一想，我们看看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其实多少时候我们跟这个小孩子是不是相同呢？是相同。因为为什么呢？神把这些丰盛的事情给我们，举个例子说，我们不晓得哪一个人曾经向神说，我今天起来还能够呼吸， 我为什么能够呼吸呢？空气在那边，对不对？有氧气，有足够的氧气，所以你早上起来的话，你可以呼吸。你有没有花钱买这氧气？有没有？没有。我们早上一起来，好像很自然，自自然然的，这是我应该得的。我们其实很少向神感谢说，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呼吸，空气中有氧气，今天我是能够呼吸，是我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起来，早上起来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做，平常我一起来早上眼睛睁开，哎，我还可以呼吸，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感谢神。所以这个小孩子在家里啊，父亲供给他这么多的丰盛的一些供应，他其实连一句感谢话都没有，他还是要求这是我应得的。多少时候我们一起来，我应该有的生命，这是我的作为，其实不然，好多事情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谢的心。所以多少时候我们跟这个小孩子其实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好，那我们看这个父亲怎么样呢？当父亲跟这个儿子跟父亲要求分财产的话，父亲有没有大骂他一顿？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大骂他一顿，我老爸还没死你就要来要分财产，对不对？这父亲没有这么讲，父亲还是好像很容忍的说，好，你要分财产，我就把你一份分给你，因为他只有两个儿子嘛，把家产分三份，老大分两份，老二分一份，就分给他。或者有人会说，这个爸爸好像是很溺爱这个儿子，对不对？这个儿子这么不孝，又不讲理，那为什么父亲还让他做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呢？其实我在想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在里面。什么自由意志呢？你可以选择要服侍神、敬拜神，你也可以选择背逆神、远离神。这是神创造我们所给我们这个自由的意志。你记得在创世纪，当神造亚当夏娃以后，把亚当夏娃放在这个伊甸园里头，对不对？在伊甸园里头做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他们可以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可以得永生。其实神又造了一棵可以分别善恶的树，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你们就灭亡。他说那一天你吃那天必死。神给他们个选择，可以选择永生，可以选择永死。神不是逼着他们亚当夏娃去吃生命的果子，然后你可以做选择。很可惜，亚当夏娃选择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还有，你要是看出埃及记，说其实这就是生命记。当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走了40年，后来要进到迦南地，就在那个约旦河外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啊，给他们两个选择。你要注意看啊，《生命记》28章啊，整章都会讲这事情。前面一段，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典章，这些福分就会随着你们。但是，你们要是选择背逆我，不听我的律例典章，这些福祸患就会随着你们。所以摩西跟以色列人有两个选择：你遵行神的律例，这些福是你们的；你可以选择背逆神，这些祸患会随着你们。百姓就是选择不遵行神的命令，后来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到后来就整个变灭。相同的，我们今天神也给你我有这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相信神，我们可以选择尊敬神，我们可以选择要接纳神。但是神不会说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神给我们有个意志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背逆神，不接纳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自己的意志。所以每个人当神创造我们的话，因为神把这个他的 他的气吹到我们口鼻子里头，或者说神让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接纳神，你可以选择拒绝神。好，儿子拿这些财产的话，哇，很高兴，把这个东西都财产都收了，一下子赶快离开父亲，越远越好。平常我想他可能是 teenager， 可能是 teenager 哈。当他长大以后，好像翅膀一长起来了，离开父母什么，越远越好，越快越好，对不对？他就把这财产一收起了，就跑到好远的地方去。在那地方呢，有钱，只要你有钱，就好多朋友，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酒肉朋友，哎呀，朋友很多，他就开始就浪费他的钱。其实钱还是有限的哈，他既然不做做工，这钱一浪费了，马上就一下子钱都花光了，变个穷光蛋。等到他没钱的话，这些朋友怎么样？一个一个离开他们。所谓的酒肉朋友哈，有钱就是你的朋友，只要你没钱，就不理你，他们就都离开他。刚好他没钱的时候，那个地方又发生饥荒，换句话说没得吃，那怎么办呢？他为了要生存起见呢，就找当地一个人。我想那个人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呢？犹太人对猪认为猪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所以犹太人不会去养猪的，所以他到好远的地方去，外邦的地方去，钱都用光了，怎么办呢？就找一个当地的人要找工作。那个人说，我没有什么工作，不过有一个地方我放养了好多猪，你到那边去养猪好了。当时因为饥荒，所以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雇主呢就把一些所谓的豆荚给猪吃，根本没有给他东西吃。然后这个小孩子一看，我肚子饿，雇主没有东西给我吃，那怎么办呢？看猪吃那些豆荚，他就跟猪一起抢着吃，也放了给猪吃，他就跟猪抢着吃。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豆荚哈，是当时犹太地是给那些动物吃的，不是人吃的，除非你很贫穷，你不会吃这个豆荚。他其实哈，这个小子其实连这个猪都还不如，也至少猪还有人在给他豆荚吃，小孩子呢连东西都没有。你看，你想想看啊，从犹太人的观念来看，猪是他们最看不起认为不洁净的动物，他的生活甚至连一个猪都还不如。你看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对不对？就在那个时候，哎，他忽然想起来了，他醒悟过来了。他说我父亲有很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就开始就自己讲话。我父亲很有富有，雇了好多工人，好多东西吃，那我现在想一想，我在这边要饿死在这边吗？他一想起这事情，他圣灵告诉我，他说我要起来。这是他的生命的改变哈，他知道他情况不对。第一件事情，他说我要起来。第二件事情怎么样？回到我父亲那边去。那他做两件对的工作：一，他起来；第二，转回。那第三件事情，他说我要跟父亲认罪。他说，父亲呢？你看他这个小孩子，至少他有个心，他认为他得罪。不只是得罪他的父亲，第一他得罪谁呢？天上的神。所以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至少他晓得天上有这么一个神。他说，我做这些事情不但是得罪了父亲，地上的父亲，我还得罪什么？天上的父亲。所以他承认两件事情，我得罪天，又得罪你。他说，既然是这样，他说我现在不配做你的儿子，他说就让我当做你故宫之中的一个故宫就好了，至少故宫还有东西可以吃， 他说你不要把我当成儿子，只要把我当成雇工，让我有东西吃，我愿意在你们侍奉。当他这么一想以后呢，他真的就站起来了，就往外，就往他家里回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经节，他说父亲远远的看一个人走出来，他认的是他的儿子。其实你看这个父亲呢，本来他的儿子可能穿着衣冠锦绣，穿了很好的衣服，现在回来可能不是穿着破破烂的衣服，对不对？父亲来认得他，他说父亲认得他是他的儿子，他说跑过去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进像，连了一下亲嘴。有没有想一想哈，这个父亲为什么能够看到他儿子回来？我想这个父亲当他儿子离开的话，每天都在那边看看他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不然为什么知道儿子刚回来他马上看到，别人没看到他父亲看到，对不对？我想这个父亲当儿子离开的话，他没有说好你就自己去了我不理你呢。我想这个儿子这个、父亲每天都在向这个路看看什么时候我这个儿子会回来，天天都在注意，天天都在盼望这个儿子回来。所以等到儿子回来过，第一个看见的是谁呢？是他爸爸。爸爸看他回来，其实你要看这个，我们中午有时候看不清楚啊。你要看本来希腊文里面的好几个动作动词，那这几个动词都是用 and 啊，用一个 and 连下去的。因为我等一下上去，第一父亲看见了，看着他，看见以后就怎么样呢？开始动慈心，不然的话看了这个，你这不孝的儿子，你又回，你敢回来，对不对？不是，他说父亲看了，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怎么样？跑过去，跑过去怎么样？又抱着他，这些都是动词啊。不但抱着他，还跟他亲嘴。我想儿子因为养猪，对不对？我想生可能没有机会洗澡，我想很臭，对不对？父亲有没有想这个事情？没有，第一件事情就跑过去就把抱着他就向他亲嘴。我们想一想，谁哪一个人的眼睛比他父亲的眼睛更明亮？没有人看到，只有父亲看到，是认得他是他的儿子。哪一个人有这个慈心？当他儿子回来的话，他动了慈心，他看到他儿子的话，可能就心里都开始蹦蹦跳跳，蹦蹦跳，好高兴，对不对？不但这样，赶快跑过去。我想没有一个人跑得比他父亲更跑得更快的。跑过去的话，跟他拥抱，没有人跟拥抱像父亲拥抱这么紧，赶快跟他拥抱，拥抱以后又跟他亲嘴。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位父亲啊，真正用真诚的爱这个所谓的浪子小儿子。主要是讲这个比喻，就让我们知道有天上的父神也跟这里所讲那一位父亲相同。不管我们做了多少悖逆的事情，神还是接纳我们。好，当小孩子碰到父亲的话，他就本来还坐在那想的话，就讲了好多话，对不对？我得罪天，又得罪您，那现在我不能做你的儿子，就让我做一个雇工好吗？所以他想话要讲了，就开始碰到父亲的，就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了。话还没讲完，你要注意看我们今天念的圣经啊，就讲到一半，讲到说我就不能做你的儿子的，他还没讲说让我做个雇工，父亲没有让他这些话讲完，马上就把他的话就断掉了。赶快怎么样？就吩咐仆人说：“你们赶快去。”这里还是用好多的字，看怎么样，看做什么事。他说：“做什么事情呢？把那个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子给他穿上，又把那肥的牛犊切了，把它宰了，我们可以吃喝。”你想一想啊。这儿子出去的话，可能好多很好的衣服，好多戒指，现在回来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养猪嘛。所以父亲赶快说把那个袍子给他穿，把戒指给他戴上，还有把鞋子给他穿上。你要是看古代袍子到底平常代表什么呢？ 袍子平常代表一种地位，君王所穿的有君王的制服，对不对？军人穿的有军人穿的制服，就看你的地位怎么样，你穿的衣服就怎么样。所以父亲马上命令仆人把这个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戒指平常代表一种权柄，你在古时候一个王要发一道命令怎么做呢？都用他的戒指什么盖个印，对不对？至少表示这是一种 seal， 所以戒指平常代表一种权威。鞋子呢，其实代表你是家里的儿子，因为仆人没有不穿鞋的，因为他本来放猪也是没有穿鞋的嘛，只有一家的儿子才有资格穿鞋子。肥牛犊呢，就要庆祝，说宰了个肥牛犊。换句话说，他父亲这么做就是重新承认他这个儿小儿子是他的儿子，给他这个儿子的身份，穿了好的衣服，戴着戒指，穿着鞋子，然后为这事庆祝。父亲没有说因为你是悖逆，所以我就不理你。父亲每天都在那边等候着他的儿，这个所谓的浪子小儿子回来。我们看，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有没有骂他？没有。其实父亲很高兴地接待他，还赦免他一切的过问。父亲没有说，你当时为什么这么悖逆我，把财产，我知道你一定会浪费的，把他教训一顿。父亲没这么说，父亲只是过去抱着他，亲吻他，还赶快做庆祝。我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哈，有一句话，这圣经告诉我，他说啊，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天上神就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什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犯罪过。我们以前悖逆神，神不会说你为什么悖逆我，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天上的神就是这样，就像这位爸爸一样，儿子悖逆他，他很接纳他。好，我们先来看那个老大。老大其实很勤劳啊，在外面做工，回来以后，哎，听到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庆祝，有声音，有跳舞的声音？他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叫一个仆人过来，他说啊，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看这个仆人怎么跟他回答呢？他有没有跟他说，哇，你弟弟回来赚了一大笔钱，爸爸很高兴，所以开一个大宴会。要是这么讲话，那个大儿子可能会知道这个大儿子赚了大钱了。其实你看这个仆人没有这么说哈，他只说你这个弟弟啊无灾无病的回来，哎，他已经晓得了，一定没有赚大钱，只是平安回来而已。他就开始听不进去了，知道这个小孩子，他说我早就知道他已经浪费这些钱，一定有一天就狼狈的回到家里来，所以这次回来是无灾无病的回来。那仆人继续说啊，父亲就把叫我去叫人家去把那个最肥的牛犊杀了要庆祝。他听到这句话就忍不得了，哇，就开始生气。本来让他回来已经算不坏了，父亲还为这么一个悖逆的儿子大庆祝，他就开始很愤怒，没有人敢劝他。其实我们应该看这今天念的圣经有没有说大儿子有没有后来有没有进去，没有，我们不晓得。后来他有没有悔改，我们也不晓得。那当他不进去，很生气不进去的话，爸爸有没有就骂他说你这个不孝顺，你这个儿子，你弟弟回来为什么你不进来？父亲有没有骂他？没有。父亲反而离开会场到外面来，用爱心劝这个大儿子进去，进去一同庆贺。那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听父亲的话？没有，没有。 他反而跟父亲反驳，他说啊，其实他说父亲你其实很亏待我，他说我一直对你忠心，我一直在家里工作，我一直孝顺你，其实你应该是为我而庆祝，不应该为那个小儿子庆祝。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啊，他讲过两次说没有哈。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英文叫 never， 不只是没有，曾经没有发生过。他这个其实这个很加重语句啊，没有，其实要英文看的 never never 哈，就是不曾没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是说什么我曾经没有预备过你，他说我是好孩子，你这样的话你曾没有曾经为我预备一个小小的羊羔来跟我的朋友一起庆贺。他说那他为了继续要表示他不满啊，他说你没有给一个山羊羔，山羊是比较小的，因为他故意说你这个小孩子回来你宰了一个大肥牛，我呢你一个小小的羊都不给我，不止小羊不给，绵羊可能比山羊还好一点，你都不给我，那个小牛都不给我。他甚至于讲了一句更严重的话，他说你这个儿子，你想一想啊，他讲这句话他没有说我的弟弟回来，至少他没有把他当成个弟弟啊，他说对爸爸也没有不客气，他说你这个儿子，你看这句话讲得很不客气对不对，他说你这个儿子跟娼妓把你的产业都吞了，就是这样你还对他这么好。其实我们在想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说是因为我做了好多事情神就会关怀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他，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神恩待我们，不是因为是你是好人，你做了好多好事情神才恩待你，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做了好事情你才有这么恩典。其实有两个圣经学者谈到这个大儿子的事情，他说有个叫摩根这人怎么讲呢，他说大儿子守住他父亲的规矩，他忠心的服侍父亲，但是他完全没有体谅父亲怜悯的心。换句话说，好像做的是做对了，不过他做的是表面做的，不是真实的。另外一个学者叫罗森，他说这个人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大儿子是悲剧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迷失，他从未偏离左右或犯过错误，尽管是这样他忽略那父亲伟大爱的礼物。换句话说，他只是认为他自己很了不起，他忘掉了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我在想啊，为什么这个大儿子会这么生气，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大儿子很自私。为什么自私呢？本来这些财产都剩下我，剩下都是我的了，这小孩子回来的话，爸爸会不会把这个财产又重新分一点给他吗？那会本来他一走掉了，剩下是我，只有我一个人是爸爸的父亲。像那个老二又回来了，要跟我抢父亲的爱心了，对不对？好像为他自己的利益来着想。虽然爸爸跟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爸爸还告诉他，对，你这儿子小儿子是回来了，我承认他，继续承认他是我的儿子，不过这些财产都是你的，因为小儿子的部分已经拿走了。父亲跟他说， 我现在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不要害怕。第一个原因，他自私；第二个原因，他可能很自高、很自傲。你看他跟父亲怎么讲？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意思是说，你看我那个老二啊，常常违背你的命令，我真是了不起，我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第二，他看他弟弟不起，他说：“你这个儿子。”他连一个称呼说我的弟弟他都不讲，说你这个儿子怎么样跟娼妓并存你的所有的财产。他其实就很自高自傲，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其实你要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哈，我今天先念十五章，你看十八章那边讲主要是讲一个比喻哈，一个所谓的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税吏，两个人到圣殿里头去祷告。法利赛人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故意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他说：“我一个礼拜怎么禁食两次？”哇！我想我们当中有没有禁食过一次？一个礼拜可能还没有。对的，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哇！这个人好像照圣旨我讲，一下子做得很好。但是呢，这个税吏圣经告诉耶稣说，这个税吏也站得好远一个地方，连眼睛向天看都不敢，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有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一个认为他很了不起，在神面前是公义的，一个人在神面前求神开恩可怜这个罪人。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以后呢，后来主耶稣跟他们说，他说这两个人，那个税吏比法利赛人更算为义，因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假慢为善，他所做的是做给人家看，这个税吏呢，他真心求神的赦免。所以主耶稣说，这两个人一比，你不要看外面这个法利赛人好像做的都是对，他是假慢为善。真心悔改的是这个税吏，所以我们从外表看他，这个大儿子其实跟法利赛人相同，他其实他服侍，他说我一直服侍你，他服侍的话其实就是跟一种外表的服侍，不是真心的服侍父亲。其实人家是自己看这个希伯来文，他两个字服侍这个仆人，这个两个字其实同一个字根啊。换句话说，这个小儿子服侍父亲啊，他是用这个仆人心态来服侍父亲，而不是真的用儿子敬爱父亲这个态度去服侍父亲。所以这个大儿子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哈，他虽然身体在跟父亲在一起，表面上是服侍父亲，不过他心离父亲好远好远，他做这些都是表面的，为做给别人看，为给他父亲翻身才做的，所以这些都是表面的。他其实心里一想，老爸你赶快死了，这剩下财产都是我的了，对不对？他心不在家，人在家，心不在家，所以其实这个老大才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浪子。好，我想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这个大儿子经验或小儿子经验。小孩子经验可能你以前背逆神离开神不认识神，就像小孩子一样，或者你以为说我是基督徒，我每天到教会来，每天参加教会的侍奉，如今祷告，不过不是说我们每天到教会来我们就是好的基督徒。真正好的基督徒是不是你的内心跟神的关系？你到教会来参加崇拜，参加查经班，参加祷告会，你心不在这个地方的话，你还不是神的儿女。所以不管是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也好，不管你认为你外表做得很正直也好，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每个人都犯了罪，不管你是大儿子也好，不管你是小儿子也好，每个人都犯了罪。 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保罗自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源自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丰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做好事，神才把这些恩典给我。所以当我们虽然我们犯过好多错的事情，做好多错的事情，失败好多，离神好多，离神好远好久，不过我们 要记着，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慈爱的天父，就像我们今天所看那个爸爸，虽然小孩子背逆他，虽然大儿子心背逆他，父亲怎么样，无时无刻都展开了双臂接纳我们，我们有创伤医治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怀抱里头拥抱我们。问题是当神展开他的双臂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们天上这位慈爱的父亲？其实呢，当我们回转过来认罪，重新到父神面前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你要看十五章前面两个比喻啊，一个失钱的比喻，一个是迷羊的比喻。这个比喻讲完以后，直接都讲一句话哈，我念给你听。第十五章第七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第十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慈子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今天我知道，当小孩子回来的话，爸爸怎么为他开一个大宴会？所以你不要说是有一个罪人，有一个人愿意信主悔改，我们在这边是高兴，更重要的在天上怎么也为这件事情要高兴，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好，我们就低头祷告。为什么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因为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罪人，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亏欠的你的荣耀。不过主，你还是恩待我们，还是敞开你的双手接纳我们，拥抱我们。主，你是这样的一位慈爱的天父。主，我们这样献上感谢，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动工，使我们要是有犯什么错误，主，我们愿意站起来，我们回转，愿意在里面认罪，重新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这样的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真的献上感谢。我们在极力感谢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字来求，阿们。好，我们等一等，有一个诗，特别是哈，我们暂时不要奉献，做奉献，我们把这。